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，第二章，那么这个一共是四章圣经，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在一次，今天在讲这个第二章。所以，你看，所以这个是承上，由于上有这个缘故，所以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是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这个腓立比教会不但是个好的教会，而且腓立比有一个毛病是他们不能同心合意，这个教会当中有两个女执事，他们不能同心，那是第四章的事儿。无论如何，就是当时教会的情况有点行，那么所以你们呢，就劝他们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在这几方面你们要爱心相同，意念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意念，是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保罗那腓立比的情况是他的喜乐，也是他的满足，也是他的忧愁。如果他们不同意合意兴旺福音的话，那么保罗就失去了喜乐，有了忧愁。在这地方有三件事情呢，有四件事情我们注意的。我们一个基督徒应当彼此相交，度一个肢体生活，度一个教会的生活。那么怎么表现？就是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和怜悯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基督在都里面的交通啊，第一应当有什么劝勉，有什么安慰的话，有什么交通，而且有什么慈悲怜悯，这是形容到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，在彼此之间应当有这样的交通，交通内容应该有几个样。所以你们应当有一个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意念，这样保罗就快乐了，保罗心里就满足了。相反的，责备他们，责备这个教会，这教会也有短处。一个就是他们不能够同心合意了，在主院不能有很好的交通，不能彼此得到安慰，得到劝勉。所以保罗就说了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风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这是我们看见保罗提醒他们，你们不能结党，不能贪图虚浮的荣耀，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我也常常能说来，注意这句话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再说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一个教会同工，他们为什么有纷争？他们为什么不同意合意？毛病在这儿。第一个，他们的谦卑不够，因为不够谦卑，而且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呢，那就不至于发生这个。记住，不能发生这个纷争，不能发生这件事情。所以在今天我们要学习教会怎么能够合一，怎么能够兴旺，要紧的是存谦卑的心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所以这个事情在一个教会里面，同工之间很容易看出来，牧师和牧师当中他们有嫉妒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不够谦卑，不够谦卑，他们呢老是看自己好，老看见自己强，就容易发生嫉妒。 当我们唱一佛所说第四章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们跟你唱了没有，怎么能够合一，怎么能够合一，在第四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教会怎么能够合一，就是这个第二节，你听吗？当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当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所以我们看教会那个合一，那个不嫉妒纷争，那个兴旺福音，这很要紧的。如果你们传道人，你们彼此，你们没有谦卑不够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看别人不如自己，这个教会不能够兴旺。说保罗就这样劝以弗所的信徒，底下不是光讲了，举一个例子说，举一个例子，拿耶稣基督的事做一个例子，耶稣的很好的一个谦卑的例子。第四节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要顾别人的事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这是个根本的问题。我们怎么能够 合一，怎么能够彼此相爱？第一个，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耶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？耶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？应当以耶稣的心为心。什么样的心呢？啊，这很清楚了。我们第二章主要的目标讲到，我们应当追求，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基督的心是什么样呢？第六节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人的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？你想到我们的主本有神的形象，但是他不与神同等为抢夺，他本来就是神。撒旦为什么变成撒旦？就是他骄傲，他要与神同等抢夺，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，我们的主是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本来本有神的形象，他却是虚己。这个虚己这个字儿啊，倒空自己，有倒空的意思，倒空的意思，这是一个从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他离开天上的荣华，虚己。倒空自己，变成一个人啊！他不再是变成人，有人的样子，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那么卑微自己，倒空自己，而且是顺服神，他是顺服神的人，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。大概你还记得，耶稣在克西马园里祷告。他知道这个苦难要临到他，是很难忍受的。他知道，他确实祷告说出我，若是能行，把这个杯要离开我，但是要行你的旨意，不是行我的旨意。说他肯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就是在十字架上。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是那么谦卑，是这样。那么我们一个基督徒，能够在教会里能够为主工作，应当有同样像耶稣的心那样的虚己，那样的顺服神，啊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付上那么重的代价，愿神的旨意来成就在他身上。所以第九节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 归于神。说看他这样的卑微自己，上帝把他升为至高。所以那个卑微的人一定要升为至高。这是如何的能够虚己，真正要效法基督，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耶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？他有神的形象，就是去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式，卑微纯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却死在十字架上。神叫他升为至高啊，所以无不向他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是荣耀归神。今天我们有点骄傲，骄傲的结果要降卑。如果我们在这个谦卑就顺服神，神要把我们升高。所以我们在一个教会当中一块服侍神，这应当的态度，应当以耶稣的心为心，这才对。第十二节以下就是说到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的夸奖。这样看来，第十二节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常是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兢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。所以既是这样啊，那么你们那么好，不在我在那里，我不在你们那么好，要加上更要顺服，更是顺服，那么就当恐惧战兢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顺服是个很难的事情，一个基督徒一生应当顺服神，应当顺服神的旨意，但是顺服很难。顺服如果合我的意思，我就顺服，不合我的意思，我看不对，我不顺。什么是真正的顺服？你不了解，你看着不合理，你还要顺服，这是真正的顺服。等到你同意了，你再顺服，你又有好的时候，那个不叫顺服。亚伯拉罕顺服，那是真正的顺服，看了吗？你独生的儿子把他献给献给我，这是不合理的。可是亚伯拉罕没有问理由，清早起来就走了，也没给他爱人商量。假若亚伯拉罕要跟他爱人商量啊，我们的儿子把他献给主，他的儿子他就提出意见来了，神的应许怎么能够成就，把他杀了，神能做这个事情？亚伯拉罕没有存心顺服，不讲理的顺服啊，这就叫真正的顺服。等到你赞成你同意再顺服，那不叫顺服，就是你不就是不同意叫顺服，这件事。所以我想起来，这顺服功课很难学，常常我的理由对，我常常看那么对，我就那不叫真顺服。所以亚伯拉罕的顺服神，那是个没有条件的、不问理由的顺服。我们的顺服老是问理由，问理由那就不能顺服了。底下说，接着这种情况，更是要顺服，就当恐惧战兢，做成得救的功夫。这又一个恐惧战兢，做成得救的功夫。这个得救不是说你信耶稣得救不得救，不是，还说你能完成主的工作。完成主的托付啊，所以这个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了。但是我们应当恐惧战兢，做成得救功夫。但是你们也知道什么叫恐惧战兢，很小心的啊，很小心的。咱们中国有个成语就是如临薄冰啊，你走路小心啊，好像走薄冰，别小人别掉下去。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这叫恐惧战兢。我们在世上做一个基督徒，对完成神的旨意，也应当这样的谨慎，这样的小心，啊，应当这样的恐惧战兢。 啊，这个才能够完成这个工作。笔仙啊，还接着夸奖腓力比教会。第十三节往下念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。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，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心里的运行，是吧？我们立志行有很多时候不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了成全他的美意，那是我们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看法、自己的计划，那出于我的东西不是。所以我们恐惧战兢一定要行事为人，在上帝的心里是运行的，不是我们自己要的、自己想的，而且我的目的要成就他的美意。第十四节以后就更具体了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责，称是无为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注意啊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圣徒该有的。现在这个时代是个弯曲悖谬的时代，犯罪和堕落，世界越来越坏，人的爱心也渐渐的冷淡，所以这个情况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一个无瑕无疵的儿女。你们显在这时代中要好像光明照耀，靠生命的道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应当把神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耶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。这是保罗说到将来有一天他要交账要见主啊，应该是这样。这样呢，将来我要在耶稣来的时候我要交账，那是我把你们交上去以后呢，就知道我这一辈子劳苦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。所以我们就保罗说，把你们的信心好像供物一样能够贡献给主做祭物。那么说，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。说我保罗死了，这样那么我被死了被交奠，我们也是蛮有喜乐。这里提到三个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，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说这本书很要教了很多喜乐啊，这本书的乐字就是喜乐。底下呀，保罗提到两个人啊，第十九节，我靠主耶稣指望，快打发提伯太去见你们，叫我知道你们的事，心里就得安慰。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，实在挂念你们的事。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。提到他的同工，提到他的儿子提伯太，他打发提伯太啊，快去见你们，把我的情告诉你们，那么你们也能够得点安慰。因为现在保罗是在监狱里头，到底保罗监生活怎么样他们都不知道，说打发提伯太去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得安慰。所以保罗在这很孤单，因为没有跟我们同心，实在挂念你们的事，别人都修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。我们所挂念是什么？我们所挂念的是什么？应当是主的事，应当是神的孩子，应当是教会。但是有人他们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挂念耶稣的事。第二十二节，但你们知道提伯太挺明正，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，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。看了吗？这提到这个提摩太他是一个兴旺福音与我同劳的人。提摩太真是保罗的好 帮手，一同传福音，一同受苦，他与能够保罗一同兴旺福音，一同劳苦，而且他品性为人对保罗的态度好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。这是我们一个年轻的同工，年轻的同工对年老的同工该有的尊敬，该有的顺服，一同劳苦照顾保罗，好像儿子照顾父亲一样。这个大家可以想象，提摩太实在是一个好同工，也是一个好儿子。这是我们生活的两方面，一方面我们为主的工作能够跟保罗一同能够兴旺福音，一同劳苦，另外我们对同工也应当真正爱同工，好像儿子爱带父亲一样。这是保罗对于这个提摩太的介绍的认识。23节，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解，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，但我靠着主自信，我也必快去，因为他也有出监的希望。25节，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伊巴弗提到你那来去。伊巴弗提是教以弗所教会另外一个人，对他也有很多的夸奖，他是我的兄弟，与我一同工作一同当兵的，是你们所差遣的，也是供给我使用的。再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在以弗所有个信徒，这个名字叫伊巴弗提啊，保罗是说这是我的兄弟，大概这个人比保罗岁数小，但小的不多，是叫兄弟。他是与保罗一同工作一同当兵的，是你们所差遣的。所以保罗在作监的时候，以弗所教会曾差遣伊巴弗提把钱奉献送去供给保罗的需要，不是一次也是两次。所以他就说到这个他兄弟啊那么亲，他在那个地方与保罗一同工作一同当兵，一同当兵一同工作，你知道，你明白了，一同当兵你不知道，连保罗都是犯人当什么兵，这你知道，在主的工作上一同征战，一同征战。说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做耶稣的精兵，我们整个人生是一场征战，所以我们应当是知道我们在世上活着整个与撒旦来相作战啊，我们是一同当兵的，我们都要做一个基督的精兵，做一个基督的精兵。我们还唱着那个战士那一应当站住，思念你的得胜主，耶稣已胜过撒旦，孤当奋勇去征战。所以我们记得你是个当兵的，今天教会不是幼儿园了，教会乃是训练士兵的一个战场，今天我们应当起来为主征战，为主工作，要做一个基督的精兵，不做一个基督的逃兵。这是他夸奖啊，这个伊巴弗提这个事，他曾被教会差遣啊，我再往下念啊，是你们所差遣的，也是供给我使用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，并且极其难过，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，他实在是病了，几乎要死，病也非常厉害。几乎要死，然而上帝怜悯我，不但怜悯他，也怜悯我，免得我忧上加忧。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，叫你们再见他，就可以喜乐，我也可以少些忧愁。你看，保罗在他们当中的感情，就看在字里行间，你看出 保罗对于弗所的教会他们的相爱他们的感情跟别人书信不一样。二十九节，故此我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，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，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。所以这样的神的仆人，好像提摩太，好像一把父亲那样的人，我们应当欢欢乐乐的接待他，而且要重看重尊重这样的人。说这样的人我们教会应当尊重他们，欢欢喜接待他们，那要尊重这样的人。所以这是一个教会对神的功能该有的态度，应当欢欢喜的接待，应当尊重这样的人。末一节，因为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至死，不顾性命要补助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。这就我们就看见这个以巴弗这些人呢，他为做主的基督的功夫几乎要死，不顾性命，这是一个好功能的态度。我们服侍主不能光想你自己，不能光想你自己的享受，自己好坏不应当，应当几乎至死不顾性命，这个很重要一件事。今天你做传道做的工，你怕什么？你怕什么？你不就是怕死吗？但是你把夫妻这个仆人不怕死，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至死不顾性命啊，要补足你们供给我不惜之处。这是我们做主的工作。所以在第二章的末了，保罗举荐这两个人，一个是提摩太，一个是以巴弗提，也正是我们今天服侍主做主的工作该有的态度。不但是保罗是这样，连提摩太连以巴弗都是这样啊，这是我们从第二章里头所看见的。那么这个病了，那么到这个以巴弗提从以弗所来病了，是什么病呢？那就是热，那个地方还有很多病都是热病，那几乎要死啊，他没有死，所以这个在参考上就说的这个啊。所以我们呢今天就说到这儿，那么后来我们再说第四章第三章第四章。那么你自己回去要自己准备看一看，如果你不看的话，你的思想跟不上去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说了这，我盼望你起来做一个基督的精兵，不要做一个逃兵啊，要做一个精兵。三十那年金刚赞助，四年你的得胜主，耶稣已经胜过撒旦，孤单奋勇去征战。